主啊，就知道我进到你的同在。这是我唯一所求，这是我唯一所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不会缺乏。你有看见，你就有预备；你有带领，你就会有供应。我们必不至于缺乏，因为是创造的神，你更是拯救我们的主。带着我们对这生活上世界上的需要来到面前，我们是带这个渴慕你遇见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不是带着挂虑担忧来到你面前，我们不是带着害怕甚至愤愤不平来到你面前。寻求是在你面对面同在的当中，有一种的安息，有一份的安息，不是因为等着你给我们什么，我们是等着你的同在，等着你对我们说话，等着你向我们显现，等着你按手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只有你我们就够了，只有你我们就满足了，只有你我们就毕竟能够站立得住，就是仍然遇到任何的挑战，我们必定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我们要进到你的面前，你说烦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面前，你就使我们得安息，你就安息我们，就在这时就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让我们长身在你的里面，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避难所。进到你的里面，因着你我们知道我们进出都能够有草吃，因为遇见你，你就会把我们带到那可躺卧的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面，必不至于缺乏，必不至于缺乏。申报桌前，进到你同在里，你的爱就是围绕着我们，你的爱就是围绕着我们。生命的气息就再次浇灌我们，吹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爱围绕着我们，你生命的气息 吹进我们的里面来。我们像一个断过奶的婴孩，躺在你的里面，藏身在那里面，安息在那里面。一种满足的喜乐，一种满足的喜乐，好像一个纵然是一个小 baby， 就让他闭着眼睛。妈的同在中，他就笑起来，满足的喜乐。主啊，就是让我们在这里面得到那个满足的喜乐。这是彼得所说的，那说不上蛮有荣光的大喜乐，说不出来，却是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你不仅把我们吸引到你的面前，你更是把我们抱在你的怀中。在你的生命的气息的更新里，得安息，得享安息，不再挂虑，不再担忧，不再愁烦，为着我们深深知道，我们现在所需你都供应。所面对的一定会保守，更多，更真实，在那爱的环绕中，在你生命的气息里面更新。
在你脚前，耶稣，耶稣，我主，我王，耶稣，耶稣，我生命的主，我生命的满足，带我进入你的秘处，你的秘处，带我进入你的秘处，你的秘处，耶稣，我主，你是我所求，你是我所需，耶稣，耶稣，我所求所需是你，我主。
再次恩告我们，再次恩告我们，出香气的那个粉，那个乳香，靠在那孩子身上。主啊，在这边看我们，让我们知道，不仅知道是你得着的，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你所用的，以至于我们生活当中不论论到任何事情，是大事是小事，是顺的是逆的，是挑战是机会，我们就知道你已经拣选了我们，因为你用的膏膏了我们。不论你把我们放在哪里，那恩膏那香气就从我们身上涌出来，人不仅看见我们，听见我们所讲，看见我们所做的所行的，更是从我们身上闻到你的香气，信是你来吸引的，你来吸引的，透过我们，不论你把我们放在哪里，透过我们，人总被我们吸引来到你的面前。新鲜的恩膏，哦，一个新鲜的恩膏，一个你同在的恩膏在我们身上，圣灵再次吹起这园中的香气，圣灵再次吹起这园中的香气，耶稣。 耶稣，那香气，这是你的原子，这是你的百姓，这是你的子民，这是你的儿女，这是你的原子。耶稣，你的灵，那灵风吹起来，吹起。
向你的原则，你的幸福，吹圣灵的风，圣灵的风，吹向你的原则，吹向你的幸福。圣灵的风吹向你的幸福，吹向你的幸福，
走光仗是信实，你是公义，你是全能，你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你会供应我们这些所需， 你也会保守我们，不能再那种情况，你都会帮助我们，负我们的责任。愿我们定义放下一切的挂虑担忧，我们定义放下一切我们自以为是的、自以为应该的，我们都放下。这次我要得着就是你，一切的放下，也把我们这一切的献上，我要得着就是你自己。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看为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益处的，我要得着的就是你自己。耶稣，你是我这个人活着就像你活着，也是为了要见证你。你是我这个人，不能在哪个时候你把我放在那里，一个属天的能力跟权柄就落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能够彰显你的国度，好叫我们能够完成你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旨意。卸下我一切的重担，是你卸下我一切的挂虑跟担忧。卸下一些人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主要让我们更多被你得着，主要让我们全人的被你得着。哦，神啊，活着是你，活着不再是我，活着是你，因为你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活着。也是我们行事为人是因信靠神的儿子，就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主，当我们照你的心意活出来行出来的时候，你的国就被扩张，你的国就被建立，你的旨意就在彰显。耶稣，得着我们，得着我们，找我们，让我们进到那真的复兴的里面，不再是人为，不再是人的作为，不再是人的打算，叫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特别是将来的荣耀，就让我们每天活在你同在的荣耀里。 亲恢复你的关系，也活出你的心意来，带领你的百姓，带你的教会，带你的儿女走在新的当中，走在你同在的里面。赞美你，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淡淡的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谢主，OK，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四节，第八节一直到第十四节。我们从第四章十七节开始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所蒙召的恩相称，中间有个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不是一个教条，这不是哪一种的所谓的宗教的模式，是在于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更多的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好叫我们能够跟一个所谓分别为圣的，不再过一个世俗的生活，是一个分别为圣。我们整个人依靠的就是顺服的就是，然后我们所期待所盼望的就是自己，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他的样式来。这些年来是神的怜悯，不仅让我从他的话里面让我能够明白这是神的心意，也让我在服事当中有果效的甚至没有果效的，好像给人看为是有成就的，或许在人看为甚至在我自己看为都好像是徒劳无功的。不这样的走过来，我真知道一件事情，如果再靠我自己得什么，能够成就什么，那是宗教。如果再为我自己要得些什么，那是宗教。因为宗教说我求这个我做这个，我就希望我能够多得一点多有一点，起码被人家称赞是比较属灵一点，但我发现不是这样，只是倒过来，我要多得一点多做一点等等等等，是因为我要更多的更像主多一点。那这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我们讨论了蛮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过一个真的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你像基督。然后到第五章的时候说到，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恩的儿女，不是好像，我们就是蒙恩的儿女。那蒙恩的儿女一个特征就是他像神，他虽然永远不是神，他不会变成神，但是他会像神。所以效法这个字我也提了一下，这是一个你用下来叫 copy 的意思，就从一个模子里面做出来的，所以那个模子就神自己，所以每个从神那边出来都是从模子都要像神。那当时特征是我们的生命像神，这边所说我们的服事为人也像神，再说我们不是神，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那像神什么？我们是以爱做服事的这个根基。爱是什么？讲的根基，不为自己得什么，爱总是给，总是给，不再为自己争个面子，再争口气，不再觉得哎呀，就像张一刚带我们唱诗歌，过去我们需要被人肯定，被人接纳，甚至有时候，我们说谁好谁好，忘记说你，你又会生气， 那怎么我没有好吗？这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们就活在自己的捆绑里面。所以后面喊一句话，大家都唱很大声的、啊：“我要得自由，我要得释放。”做个基督徒，做神的儿女，没有自由，没有释放。看看环境这样，看看人这样，甚至这个人不是一点恶意都没有，不过因为我们心中有个疙瘩，把好的变成坏的，说好苦、啊。我们需要神释放我们。那中间有个，当神的爱充满你，当你明白神的爱就是给，当你定义生活当中以给为出发点，你突然发现一个很大的释放。你给就不期待得什么，这叫无条件的爱，叫不仔细不改变的爱，这个叫 agape love， 不是血气的，不是人为的。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所以我对于这个存款提款，我对这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不在，如果我在谈到爱还需要彼此交换，我觉得是蛮悲哀的事情，起码对我来讲，给的不大方，给的还有个期待。爱，神的爱是没有条件。那不仅这样，我们是领受神产业的人，国里面的人，是领受神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完成神的旨意，这个叫做领受神的产业。神的产业不仅是一块地，是一个工作，一个是在那个神的托付当中完成神的旨意。那这个需要神给我们的能力跟权柄，不是靠人的力量。那当时当我们这样子走过来的时候，我们站完站就过一个不同的生活，我们绝对不会跟这个黑暗的支持啊背逆支持，因为这些东西生命是向神，我们的生活也是跟从神，所以我们绝对不是一个所谓背逆就背叛神的人。那我还讲了这么多 so far so good， 那我们活着这独善其身就好了。那后面这个就今天我们要看，当你活出这样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产生一个改变这世界的能力，所谓产生对环境的一个产生一个改变的影响力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看。我们来看第八节到十四节，从第八节到五章的八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从前你们是幻
灭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如果留意这段经文呢、第七节那边就是那悖逆之子，你不要与他同伙，你不要成为他的 partner， 简单说你不要跟他合作，简单说你不要跟他看法一样，简单说你不要同意。不过你读到后面呢，如果那叫同伙，你认同他们的看法做法等等，但不见得你去做，你一直跟他认同，你接受，甚至你觉得哎，这还蛮聪明的。意思说呢，哎，又是主里面的，又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得救已经有把握，但是这世界还有很多的，我觉得可以用这句话可以用这句话，我也可以得着，可以享受，可以就像礼拜六我所提的，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在宴落的里面，宴落不定义你要吃饭摆筵席，宴落意思这个字在原来文中享受，真的用这句话，那个字叫这个人生以享乐为目的，那个字在原来文字就宴乐的意思， 是一个癔症，在当时的一个所谓的追求，在当时的社会是一种的观念，就是我们以享乐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最高的目标就是 be happy, don't worry, 就只要爽就好，用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凡事都能做。既然我已经得救，上天堂已经定，所以今天我在地上。但神的话说 No, 你要付一个分别为圣者，所以前面同伙你会认同这样的 lifestyle, 你会认同这样的人生的目标跟方向，但不见得你会做。不同第八节一到十四节就发现出现好几次形式，这形式这个是讲你去做，不仅你同意，这边讲到不要与人同行，你们听过 这前面所说的，因为行这事的人等等等等，然后呢第十二节因为暗中所行的，这边强调是一个是讲到你已经去做了，换句话说可能你还是有点保守，还是哎，我是一个基督徒啊，而且这样做给人家看到了不好意思，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享乐，这是我爽快，什么关系？不过现在不好，因为这么多人在旁边看，不好意思，人家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传道人，怎么可以做？不，心中但是很同意那种的所谓以人生以宴乐为最高目的的，不是享乐是错，不要误会了医生，要礼拜六我所提的，但是这个事情成为你追求的最高目的，甚至你知道你没得着你心中就过不去，你没有得着你就心中愤愤不平，就开始产生嫉妒，产生贪心，甚至产生争执，甚至产生斗争，就你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啊！所以里面呢讲到那个叫做白体中的那个私欲的征战，所以好几次我们讲这个那段雅各书我们讲了三次，我真希望地方能够明白，所以不要以为一个意念在你的里面同伙，哎呀那个不信的他这样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其实他们还蛮不错，蛮其实你心中他们这样的所谓的以人生追求宴乐为最高的目的，享乐为最高的目的，只要爽，其实我也想爽，只是我不好意思，就是如果这个意念没有在里面更变的话，改变的话，所以为什么你是神的儿女，你要像神，不是宴乐去找成为你的满足，是给成为你的满足跟喜乐，是靠着神给你的能力权柄来完成神的旨意，不是完成你人生的追求，包括名誉地位金钱的，其实你生活过得去，其实还蛮丰富，为什么还要去？因为我要更多，因为我要人肯定我的名誉地位和才干啊等等的，特别甚至用财富来去证明，就这个样子啊。这个都是包括那个所谓的宴乐这种的人生的最高的这种，是当时一种人生的观念，叫 philosophy, 用现在的话叫做所谓哲学。人生哲学有很多种，有一种是很清淡的，这是一种，那可能很清淡的，从个角度是他追求，不从某个角度可能他大概他也没这种机会，也不一定这个讲太远去了，就是每个人有一个他人生哲学，但是如果你从世界来争取到你才能够得着你要得，才能够成为的所谓的你的人生的满足跟喜乐，那个最高的人生的目标，这边说跟悖逆之子没什么两样，因为到个程度嫉妒啦、贪心啦等等，然后去争，然后真是去抢，真去斗。所以你看到这跟他离开了神的旨意，先从离开了神的心意，也是做的那个 against God, 那问题在的是出于生命的问题。 OK, 谈这么多，这时候又回过头来，这时候不是讲你是神的儿女应该有爱，你不仅是神的儿女，神已经给你有这个产业叫做权柄跟能力，好叫你能够完成神旨意。这边讲一件事情，那你的功能是什么？ 所以呢第八节那边开始用一句话，从前你们是黑暗的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所以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等等。然后底下用两件事情，这是从语文来的，从用两个事情来解释什么叫做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儿女，很具体。第一个，我们是光，光是有功能的，不然不叫光干什么？光来了，黑暗就走开；光来了，这个黑暗走开。所以呢，我们在光当中就可以做很多事，在黑暗里面我们动都不会动，因为看不见的，在光里面，或在光当中，所以包括植物、动物都会成长，都会生长。在黑暗当中，意志都停止，等等等等。所以这边所讲，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盐，是光，是有功用的。OK， 所以一个基督徒，你的行事就带就这个功用了，这个光。再说，主面是光明的，在原来文字不是一个形容词，在原来文字是一个名词，意思说你就是光，就像前面。好像蒙恩的，你就是神蒙恩的儿女，这边说你就是光，所以再说你就是光。那当时你可以蛮多解释，因为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呢，因为神的话在你的里面呢，因为基督在你的里面呢，因为光在你的里面呢，所以你就是光。所以我这样的解释好像一个灯一样，光是主自己，如果用当时灯是有油的，所以那是圣灵工作。那我们这个灯干什么？这个灯你要把它擦亮，这个灯要擦亮，好像应该有的光都不因为这个灯是脏脏的或是黑黑的，所以光出不来。所以呢，我要说的，所以基督徒在从这角你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你里面有光，所以你不是光明。所以人家说灯，其实根本也讲那是光。Okay， 所以讲哦，那边有光，那边有灯，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呢，从一个角度，你跟主是分不开的。从某个角度来讲，因为你这个灯的功能发挥了，那个光的功能就发挥了，或者就证明那个。OK， 在底下呢，就两件的事情：光明所结的果子，第一个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跟诚实。既然这是讲光，这是讲行为，所以你的行为，我讲一讲就是你的地址，你所做的，所以三样事情 good 公义跟诚实。我把这个另外一句把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总要查验何为神主所喜悦的事。第二个，前面如果是你的能力，这边所说以前你在黑暗当中没有这个能力想良善，可能连良善都不去想，就是你有时候想要做点良善也做不出来。 OK， 这边所说的公义，待会再会提提，这是今天你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光应该有的三个的原则特征。那底下是干什么以至于你可以完成？和第二个，这边说你就能够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这个有点点的，如果这样用查验，不是这个字没有错，就是不是说翻不对，这个字有点点的好像不太这么清楚，甚至有点消极。我们就查这样的，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对与不对，不是你去想去 find out 想去知道神的旨意对不对，倒过来你是证明神的旨意是对的。这句话应该这样说，因为这个字讲到 proof 的时候就是证明的意思，就是你不是说神是圣洁公义，但是你的行事文出来的时候，你的人家从你上头看见了，就知道神是圣洁公义等等的。所以呢，这边是不是查验就说哎，我这样看看神的旨意好不好啊，对不对啊？不不，是祷告让你证明一件事情，证明神的旨意是对，所以你会这边所说的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基本上神的旨意。所以基督徒如果是光的话，两件事情，你整个的 mindset 你整个的观念 良善、公义，第三个这边诚实，诚实既然是诚实，这番也对，不过蛮多英文圣经就麻烦叫 truth， 就叫所谓的真理，就照着真理去做，这诚实也对了，就是，但是蛮多犯罪之处，所以既然都是公义是一个名词，良善是一个名词，那这个也是诚实，也是一个，所以三样事情，这个是一个做光的人应该有的特征。那你干什么？只是挂个怀着三样事挂。原来当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证明了神他的旨意，神在那边要彰显，或者透过你在那边所做的事情，人家知道你的神、我的神、我们所信靠的神，他是这边所说，就像他所证明我们的神是圣洁、是公义、是良善，这个基督徒的见证是你因为有了这样的生命，但这个见证不能够只是好像埋在那里面，这个见证要活在你的生活上的每一个的层次，或者每一个的大小事情上。 OK， 第一个良善 good， 这个字是蛮这个代表很多的，但是圣经说就像这个年轻财主问耶稣，良善的夫子，这个我要怎么做才得永生，主耶稣还没回答怎么得永生以前，马上就说你怎么称我是良善的夫子，只有神是良善，所以这边用这个字神的良善，神的 goodness， 所以诗篇里面常用神的良善，这代表神所显出来一切的事情都是好， in a sense 都是对人有帮助的，对一些有需要的人是可以得安慰、得鼓励、得帮助的。神所做的每一样事情是叫人家亏欠人的，每一样事情是叫人家受伤的或受害的。我们这样说好了，当你在公司里面出一个事情的时候，或者当你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就讲句话没有错，这时候你要跟他讲话，怎么甚至你说我只把心中的话跟他讲了，但是你心中所讲的出来是否变成良善，还是变成亏欠，还是变成所谓对人的伤害，这是生命的问题。我还是这样的说，这不是我知不知道我要良善，我要对他好，我要对他温柔，对他谦卑，对他忍耐，哎呀他不懂我就多讲几次，他错了我就给多饶恕他几，我都知道，不过当我遇到他时又来了，又错了，又这样了，你开始会有厌恶，你开始会有藐视，你开始会有拒绝，这种人在找我麻烦。所以良善 is more than 只是一个有没有做些好事，你帮助我一点，我帮助你一点，当然是对的，人家帮助你都不存个感恩心，那更加不对。不过除了这个以外，是 more than 你所做的是否是对人是有益处的、有好处，好像神坐在你我身上，三位一体神，不论是圣父、圣子、圣灵，坐在我们身上，都是只是为我们的好处。这是一个。那这个的好处当中，有个事情要分辨，在你的 OK， 我就做好了，我对他好，公义吗？显出神的公义吗？常有这样子说，爱要跟这个公义要成个双胞胎，因为爱没有对错的话，那个爱就烂爱的，那就很麻烦。如果只有公义，很严厉的讲公义，很严谨的讲，不是严讲，却没有爱的话，那个公义会杀死人的，因为不给人家有机会啊，不给人家有机会后悔啊，不给人有机会所谓的重新再来一次啊。所以前面的良善，前面带出后面的公义，后面的公义也需要前面的良善。我相信每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个， 如果真有的话，就主耶稣基督。但是感谢赞美主，主说我做的你们要做，而且要更大事。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努力能够做到这个。但是当你是像慈爱蒙慈爱的儿女，当你领受了神的果，这边呢，当你活出来，要把光活出来，主就是光，主的话就是很明显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期待，甚至一个要求。当然神期待我们在我们这样发生的，他一定要帮助我们能够做得来。那这个牧师你讲这太抽象，可能你说保罗讲抽象，爱公义我怎么能够分辨得这么清楚？这第三个很重要，你需要有真理，这边叫诚实，这边有真理。对我来讲，真理 more than 只是一个教条，特别从新约的角度来讲，真理对我来讲，你说主耶稣就真理没有？我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所以对我来讲，真理 more than 多过只是一个教条，这是一个 do's and don't。 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我要向主耶稣基督，主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主这样不这样这样做我就不这样。主处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处理，当他处理那些犯罪的人，他是这样，当他处理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如果从人的角度，从所谓人的道理来讲啊，这个人这么圣洁这么公义，你看多么敬虔，你应该就是那个罪人的坏成这个样子。但主耶稣刚好相反，所以他的真理是什么？如果只是用我们了解的真理去成为一个所谓的行事文的标准，这就是我们今天先不要说错的事情，就单单对的事情，在基督徒当中，或在教会中当中，或在家庭当中，甚至在公司，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争论？跑到我们这一些事情啊，我们教会应该多有爱心。那另外一伙就马上就说了，不是应有爱心哦，我们爱心要有个限度哦，我们爱心要有公义才行啊。每次开会，每次决定个事情，你可以马上就分两边。所以我常这样的问，我们然后就完啊，这个没有结论，我们就都祷告，祷告完就找个道理来。我们因为圣经这样说，因为旧约这样说，都对，我不说不对。但是我认为我们人的智慧没有到一个程度，可以把我们从了解的真理里面，这是我的观念，我能够从真理里面找出一个绝对的原则 do's and don't， 因为我不是神，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如果说我们说他不对错的，他的不对是不对在哪里，我们知道一些，但是还有很多原因，或者不对的原因是他常不对呢，还是这时候，如果是这个时候，那为什么这时候不对，以前都没有错？因为这是这个环境。所以有个一个解经家，一个圣经学，当人扮演神的角色的时候，你会带出一个很大的错误。错误什么？叫人对神的认知会有错误。哦，这个道理也是懂啊，我也懂啊。那我们还传扬主，我们还告诉我们的神是又真又爱，我们的是圣洁公义的神，那又不能够好像的把神的话这样的拿出来。那这我是站在福音派的角度，我也算是读一点圣经，其实没有读过圣经，但是我花了一些功夫，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看到这个所谓很讲究圣经，也是两派吵起来啊。那谁是对谁是不对的，单单还不是所谓绝对的真理，在前背题，在中背题，在后背题，两伙人可以吵到一个程度，就说这彼此对骂起来，有这么严重吗？我还是说这是我们人生的追求吗？只要你搞懂了准确的是灾前背题，灾中背题，灾后背题，你就上天堂吗？那如果不这么准确的，万一我是灾前的我上天堂，那灾中就上不去吗？我们要搞这种事情，教会历史常有这种事情要发生的。 基督徒当中也是这样，教派也是这样。我没有答案，直到我遇见主，直到我遇见，从神的话里面遇见主，从神的话里面所告诉我的主怎么处理这个事情，他的性是什么。当然就在这时候，当我说主啊，我要向你，我要照你的意思，照你的原则来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相信神的灵会做那浇灌的工作，一说神会做掌管的工作，因为不再是我对事情的了解，也不在于我对这个事情我的执着，我让神的灵来做主管理这个事情。有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最近想是这样，所以我跟你讲的时候这个问题要这么讲，不突然就在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或者在跟你讨论这个事情，神把另外一个意念放在我里面，或许这时候我突然明白你跟我讲一件事情是我最先不明白的，因为你讲完我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去处理的时候，所以你很难跟一个人讲的时候他根本不听你的讲，你跟他解释半天他不同意，他认为你不对，他认为你就是错到底，你要去这样的解释很难很难，因为他认为对方是错到底，他自己是对到底，你很难。那如果他是神我没话讲，对不对？我这个是错到底，他又不是神，他很多事情搞不清楚，很多事情也分析的不，或者很多事情从某个角度他也想不清楚，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这个观念可以从神学的争论一直到生活上的细节 do's and don'ts。 所以为什么旧约时候律法给一个的规条，但是能够守住律法不多，甚至有些强调律法这条 很重要，不过其他那条重不要、哎、对我来讲那几条我做不来，我觉得不太重要，但我坚持这个。所以如果我们两个在比的时候，我要问的你有没有守住我坚，因为这条我做得来啊，那几条我做不来，我就那不重要，那谁对谁错。所以人生这边说三项事情我在学，我还在学。第一个，我的动机是良善，我不是用这个来占人家便宜，甚至这个是显明你错了我对的时候我比你厉害。第二个，对错是一定要分辨，对就对错就错，但是怎么把两样事情处理得好，我需要有真理做的根基。我要说的，我的真理就主耶稣基督自己，绝对包括他所讲的话，绝对他的教导，绝对包括他在四福音所讲到他的行事为人是我的榜样，绝对的。借着书信的解释，使徒们的解释，主为什么这样做，主为什么这样的要求，让我更加的知道怎么活在生活里面。比如主耶这个保罗怎么讲哥林多教会的事情，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一大堆问题，你读的时候你真要，保罗说这是主说的，这将来教绝对不可以。那保罗也说呢，这个也不可以，不过他补一句话，他说这不是主亲口说，不过 这是主，这是我的看法。不过他补了一句话，但是这个看法我相信主会同意我的看法。这更多前书你都看，因为我很喜欢保罗，我没有错，我要学主耶稣基督，但我比较能够跟得，也不能说跟得上，连跟得上我都不配，不能够跟得一点、啊、是保罗，因为他总是比较还有这个人的这一方面。原来这主没有讲句话，但保罗说我，但是这不是主说的，更多前书说的，对更多教会的一些的这个提醒或者责备一些教的，但是说，但然而我相信我知道这也是主感动了我说这个。那我说为什么保罗你会做这种事情，问保罗你有这样的能力，没有别的，我要你们效法我们，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以前我不敢讲这话，因为我觉得保罗太骄傲，叫你们效法我，不过后面一句话看明白的时候，不是效法保罗， 是效法保罗所跟从的主耶稣基督，是效法在保罗的里面，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这样的事情完以后，你做的每样事情，你就能够这边所说的，就能够查验，就能够证明何为神所喜悦的事。基本上这句话就是说神的旨意，不是各位都在问吗？问自己，问这个传道人，问这个讲员，怎么知道神的旨意？这边是一个蛮简单的答案。当你人对的时候，你就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你人不对，我不说你不对，一说就你做错事，不是，你的人的对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时候，你的行事为人就能够有所蒙召的恩相称。你这个人在对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整个思想意念不再陷在人的有限或者人的那个的，我说有限不是说这个一个人有多么一定要多么厉害，就他的思想不再受人的那个思想瑕疵。因为我的思想人生总受过去你的人生的背景，受你过去人生的影响，所以我们常讲说每样事情都有个主观的观念，所以那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就一看到事情就先有个结论。如果你不把那个的主观那个结论暂时放在一边，你要找到客观的真理是很难。但我们的整个 training， 我们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处理一个问题，都是要从我的主观开始。所以我不晓得各位啊，但你做不论大学研究院，你做论文的时候，你总有一个题目啊，你整个题目当中，你先有个 presupposition。你这个题目你后面的那个的你所谓的你期待的结论是什么，那这没有错，这是一个所谓的学问的一个用法。你一个题目，然后比如说啊，你是研究这个食物，你研究某个食物啊，那一类食物，然后你的结论这个食物是好的，对身体有益处。不过你做完研究以后突然发现这个食物不见得好啊，对某些人是不适，或许甚至这个食物是不好的啊，这就研究结果。所以我们宁愿呢先假设它好，假设一个题目，最后带着的研究的结果做实验的结果去证明我们那个是不对的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是我们的人生，所以这是我们说人生当中常常因为你的 presupposition 你的假设错了，所以常常你的结论也错了。因为有时候为了要赶那边，甚至你的结论发现跟你的主这个所谓的你的主观呢，你的 presupposition 不一样走，有时候你发现原来我搞了这么久几十年的研究，最后结论是错的，意思说呢我定的那个结论是错的。这是我们的人生的，所以人生有蛮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包括我在内，我们是蛮努力追求，我们希望找对的东西，但是我常常觉得应该找到了的对东西被我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主观否定掉。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一个基督徒？这样的人怎么会爱主？这样的人这种的事情怎么可以再这么发生？我感谢主。所以为什么这十年来我们学的是什么？你不破碎没路走了。甚至我有时也在讲呢，如果你不破碎不放下自己，如果你坚持你的 presupposition 你的假设，就是你再追求再追求，我不说异端都讲得出来，不过蛮多的异端就讲得出来，他只要证明他的假设是对的。法律上一个最痛苦的事情，他一辈子他认为他是对的，当主耶稣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而且真正不对的时候，要他们老命，我一辈子搞这样多，守这个守这个守这个守这个还比你们守得多，然后突然跑出来一个人叫做耶稣，说我不对，说我要悔改， 你要不要拼老命啊？因为这一生我的努力就白费，我积的功德就白费了。我很感谢主，在我还算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然后被主来摸着，我的真理没有改变，但我要第一个而认知，我对真理的了解是有限，还是继续要更准确、更追求。但是我再一次那句话、那个字研究的再准确，但是我还是说我能够了解的有限。不论怎么样，圣经是2000年所写，起码新约；不论怎么样，圣经是那个时代那个文化。不能怎么样，更要紧，那是神的启示，一个人，一个今天的欧永亮，我能够这么的，就以我知道的为知道，所以别人，所以我知道就对了，别人知跟我不一样都是错的，我能够这样说吗？这个倒是 Jack D 也对我的影响蛮大，我不说他是大神学院的这个就业的教授，有一天他被神更新以后，他以前真的对。这个后来再加入这个葡萄园了，他以前对 Vineyard 对 John Wimber 很受不了，不过当他被圣灵摸着的时候，他常常用这个字叫 surprise， 中文有翻译 surprise by the voice of God， 好像是一本书，另外一个好像是 surprise by the presence， 就神的显现啊等等，他用这字叫 surprise， 他突然发现 surprise 意思说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是我根本没想到。我要说在这里，当我发现一些属灵的一些的，比如说这个叫 John Wesley 啊，这些的前辈，当他们被圣灵更新，他们整个的，所以什么叫做谦卑？有时候我要分辨这个谦卑是带对于神永远有个渴慕，因为他知道他还不够还不足，但是倒过来谦卑，他非常执着他所明白的，意思说他有把握，他不会改变。谦卑他会执着的，真倒过来你会觉得怪怪，他会很执着，他就这样做，别人怎么说 那是别人的事情，因为他知道这就是神的心，所以他就坚持走在神的心的当中。这怪不得保罗说了，一个属灵人呢、啊，我不说我属灵，不过我在明白一直学的时候，一个属灵没有人几个人能够明白他，所以多么少都他也蛮孤单的，所以保罗有时候也蛮孤单的。讲到这边所说的，你要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 OK， 最后我用这来做一个，我要讨神的喜悦。这在保的观念里面，这两个事情是分不开。你奉献，你参与服事，你参与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你的所谓的一些操练，神会喜悦。我同意，这是好事，对的。但是今年我知道一件事情，这是神绝对喜悦的，这是我知道他的旨意，而且照他自己去做。这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我的寻求的动机。我不是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事情对不对啦，大家都说对大概就对，这个事情对不对，我醒下去、哎、跟自己的原则没有什么冲突了，而在对不对啊？大家有这个感动我也感动，这都对，起码你没有故意的违反神，没有故意的说做神不要你做神，但对我来讲，而我知道这是神确实是要我做的，那这个就蛮讲究的。当然你的呼召，你的意向，你的感动是在那里我一说你会越来越清楚，清楚到一个程度你会听见主对你说话，你会清楚到一个程度你会在意向里面看到主对你的显现，不仅他显现，他把这事情上的 review， 这包括连少年做看意向，老人做异梦，都包括在里面。所以我对于属灵的事情，甚至这个叫做，如果用大家喜欢的叫做 supernatural， 对我来讲我非常能够接受。 但是我说不是为了要得一个特别经验，为了要这个觉得哎，我比你们，因为我一闭眼睛我看见，这不是我们的目的。甚至我不说因为我看见所以我对你错，我不做这种事情。这是对我来讲，神啊，谢谢你让我能够明白，让我知道这就是你对我的呼召，这就是在这呼召当中你要我所做的事情。我当着做的时候有两个事情，你就去做。第一个我放心去做，安心去做，第二个我就看到果效就出来，我就能用这边手我就能够查验，我就能够 proof 证明神的旨意是好的，是良善的，相对的。当我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是他所喜悦。OK， 我想今天我们就要到这里。后面一个，这个有需要人解释啊，这后面这节的经文啊，我明天再用点时间来去思想一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恩待于我们。主啊，当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主你的灵就帮助我们，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更求圣灵把我们引进真的里面。所以我相信当你说话的时候，你的道是活不了最生命的道。就像以马忤斯的路上，当两个门徒特别听到你跟他们讲到你复活的事情的时候，讲到神的事情，他们心就活着。主啊，让每次听见你的道，我们就产生一个火热，因为我们有了目标，有了方向，有了盼望，我们人生有了把握。引领我们向前，把今天需要神交手中，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